拜登总统星期五结束了与南韩总统尹石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的峰会，三方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等多个议题上达成多项合作。在峰会前，很多传媒和观察人士都分析，大卫营峰会就是为了聚焦来自北韩、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峰会前甚至说，这次峰会将会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但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拜登被问到如何看待日益加剧的中国威胁以及美日韩多个领域加强的关系之间的联系时，拜登总统却说峰会不是关于中国的。
This summit was not about China. That was not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but it did come, China obviously came up. Not to say we don't share concerns about the economic coercion or heightened tensions caused by China, but this summit was really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这次峰会不是有关中国，这个不是这次峰会会议的目的，不过有关中国的议题的确出现了。不是说我们对中国造成的经济胁迫和紧张局势加剧不感到担忧，但这次峰会是有关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远远超越我们提到的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一系列议题上加深合作。他继续说，这个是关于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坦率地说，如果我们将事情做啱了，那将会造福于生活在这个区域以及全世界的民众。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考特·斯奈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读拜登总统的这种看上来矛盾的讲法。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比单一国家更加广泛，因为它关系到国际秩序，亦都关系到美国在塑造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的战略文件，它们将中国列为潜在的挑战者。因此，如果你谈论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的潜在挑战者，外界关注的主要挑战者就是中国了。所以这个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国际秩序，但这个也是关于中国，因为中国是可能寻求改变国际秩序的主要竞争对手。他说，对美国来说，美国将自己的做法看成是防御性质，是对另一方试图扭转现行的安全体系，使它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努力的警惕。我认为美日韩三方都对他现行的国际秩序可能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都感到不舒服，他们拥抱现行的规则，呼吁中国维持现行的体系，但这个不是压制。车维德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他在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在 X 平台，即是以前的推特上的推文，讲到大卫营的三边联合声明就是一种接近不约的集体安全声明，是来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北韩的挑衅。他写到，我们宣布我们政府承诺互相磋商协调应对影响我们集体利益和安全的地区挑战，这个是包括中国、挑衅北韩和威胁。这个是三个盟友有关集体安全的关键声明，虽然不是不约，但是近似不约。这次峰会的联合声明，大卫营精神开篇就讲到印太地区除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都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中国的影子无处不在。美日韩联合声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直接点名了中国，声明说，我们对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符的行为有着共同的关注，这种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回想我们各个国家就我们最近目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支持非法海洋权利声索的危险与咄咄逼人的行为所公开发表的立场，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去改变印太水域现状的企图。我们尤其坚定反对将填海造地的岛礁军事化，危险地使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只以及胁迫行动。此外，我们还对非法未报告无管制的捕鱼感到关注。声明中说，我们重新坚决致力于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反映的航行与飞越自由。2016年7月份的南中国海仲裁决定，为该程序各方之间和平解决海事冲突奠定了法律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南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去支持针对南中国海的仲裁裁决。在峰会前没多久，8月5号中国海警用水炮去阻止菲律宾船只。另有報道說，中國正在帕拉塞爾群島的特里頓島，中國稱為西沙群島的中建島，去修建簡易機場。在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聯合聲明也都有涉及的。聲明說，我們重申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個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們關於台灣的基本立場並沒有變化，我們呼籲和平解決海峽兩岸問題。另外，聲明還有很長的篇幅講到了東南亞聯盟和太平洋島國，甚至放在了北韓核問題之前。大衛營峰會聯合聲明明確地指出，美日韓將會協調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的能力建設努力，確保相輔相成，最大限度地造福於兩個地區。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南韓基金項目主席、美國天主教大學亞洲研究項目主任呂演華對美國之音話，聲明特別提到這兩個地區有一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說，我沒有想到他們會提出東盟問題，他們提到了大洋洲和太平洋島嶼，我們知道那裡會在那裡的，但他們做得令人感覺是很重要，並提到了很多相關議題。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都已經成為中國、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亦即日本、南韓、印度、澳大利亞等之間日益重要的地緣政治競爭舞台。帕克洛雅克是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以及斯考克羅夫特中心印度太平洋安全倡議的非常駐研究員，他在峰會之後在該理事會的網站上寫到，美國、日本和南韓在這兩個區域都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他說，日本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南韓的技術部門無處不在，美國則在經濟和安全問題上提供無與倫比的能力和資源。澳大利亞是太平洋島嶼最大的援助國家，美國和日本是東南亞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國。他認為峰會將會對這兩個地區產生連鎖反應，將會有助於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實現他們的戰略目標，促進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的繁榮與發展。聲明花了四段的篇幅去談及到美日韓在經濟安全和技術領域方面的合作。聲明說，我們現在正在供應鏈彈性方面展開三邊的合作，特別是在半導體和電池方面，以及技術安全和標準、清潔能源和能源安全、生物技術、關鍵礦物、製藥、人工智能 AI、 量子計算和科學研究等領域。三個國家還特別表示，將會試點建設供應鏈早期預警系統，來防範某些產品受到干擾，包括電動汽車使用的關鍵礦物質。美中在經濟安全領域的競爭激烈，峰會前沒多久，8月9日，拜登總統正式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公司等對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統等三個領域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投資。美國此前說服了荷蘭、日本和台灣限制對中國出口芯片和半導體製造設備，但南韓目前還有些猶豫。布魯金斯學會的呂演華對美國之音說，美日韓在聲明的大部分地方不明確去指出中國，又處處暗示中國，顯示三個國家其實並沒有完全封閉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拜登政府希望為美中關係設定某種的底線。所以很明顯，這份聲明和以及所有三個國家，他們將中國視為一個挑戰、一個擔憂、一個問題。這三個盟友是在說著，如果競爭的話，我們會團結起來加強我們的合作應對這些挑戰，但與此同時，他們又不想完全關閉改善與中國關係的大門。 鑑於日韓長期的歷史矛盾，拜登在大衛營接待日韓兩國領導人，美日韓三國領導人首次單獨會晤被認為是歷史性的突破，但大衛營精神是否會受到三國國內政治的壓力而變得脆弱，是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有人擔心，如果南韓和日本在下一輪選舉中出現極左總統，日本出現極右的領導人，又或者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2024年再度當選，都有可能使到三邊關係偏離現在的發展軌跡。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拜登總統亦都被問到這個問題，他說在外交政策上，我和我的前任沒有多少的共識之處，他的美國優先政策脫離世界其他國家，將我們變得更加弱，而不是更加強。但是分析人士相信，峰會確立的將三邊關係鎖定的措施應該有所幫助。根據峰會，未來每年美日韓都將舉行有至少六個年度的會議，包括領導人峰會、外交防長、國家安全顧問、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等的會晤。布魯金斯學會的劉演華說，他相信日韓關係未來的發展一定會有起伏，但如果這些溝通渠道制度化，應該會降低三邊關係破裂的可能性，仍然會有一些刺激因素的，你沒辦法去消除這些長期存在的深刻歷史關注和挫敗感。但我的想法就是，我認為亦都是坎貝爾美國印太事務協調員的觀點，當你更加頻繁地會面，當你開始將這種關係常規化和制度化時，當你讓這些官方的機構運作起來，即使你遇到刺激因素，或者有對三邊關係有不同觀點的新領導人出現，假設南韓出現了進步主義的總統不太願意和日本接觸，但是他們是這些常規渠道，卻不會因為你對日本持不同立場而停止會面。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星期三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研討會上說，美日韓將會致力於發展更加廣泛、更加深入、更加深厚的三邊關係，將三邊關係融入到各個國家的政治中，並植根於民眾心裏面，這樣未來三個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都很難再倒退回到去以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